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接下来哦，我们要请专家来讲了，要教大家如何吃出逆龄好肤质。哇，太有说服力了。我现在在视讯画面上看到的，果然就是，当然本来就年轻了，不能说是逆龄，但是好肤质哦，非常的漂亮，是真的。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是好时刻的营养师张怡珍，怡珍老师好，早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珍，你可以叫我 Lexi。
哦 ，Lexi， 好，哎，好美哦，对不对？大家如果这个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的话，就是一位非常漂亮的老师要来教大家如何吃出好逆龄好肤质。这其实是你们最近有写一本书，对不对？
哈，对，
专业营养师团队的156道食谱，21天打造素颜美肌哦。其实说真的，这个看起来啊，都是，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好，我先讲，我现在在那个封面上看到了什么？我在封面上当然有看到这个看起来很清爽，然后很健康的水煮蛋沙拉，对不对？好，有水煮蛋，有沙拉，有各种谷物，毛豆，这个赞，对不对？然后旁边呢，可是也有看起来像是意大利面的东西，也有看起来像是三明治的东西。哦，这也不就是我们平常在吃的吗？那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你知道，让我们想到就是要吃很多的蔬菜水果等等，好像也不是只有这样。所以到底这本书里面在写跟饮食跟肌肤相关的东西是什么？还是要先请这个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大家觉得保养肌肤可能会想说我在脸上涂抹什么东西哦，这个东西比较重要，或者是我要去做一些什么疗程之类的。可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从饮食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本身其实是一个很会长痘痘的人，我自己有很切身的经验。然后我在大学时期呢，其实我已经毕业十年以上了。然后我在大学时期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甜食跟手摇饮的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肤况其实还蛮差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一阵子身体就是不太舒服，所以就是后来就有点痛改前非，然后就去查了蛮多资料，然后把它所学就是应用到我身上，然后就去开始去改了很多我的饮食习惯，然后发现我的皮肤竟然就跟着变好了。所以我自己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其实在我营养师的这段工作期间，其实我就对于改变从饮食改变肤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相信，而且有想要推广给大家。然后所以这次跟团队就是跟其他人，我们在一起想说要再把这些大家不知道的知识推出去的时候，然后才做了这个主题。然后还有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其实很多人对于营养师的刻板印象是哦，推荐出来的菜单都是很健康很难吃，但其实我们也想要打破这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可以吃的食物其实也可以把它料理得很好吃。那所以就是这本是有点结合知识食物跟真正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的一个观念概念，然后来去结合然后出的这样子。
其实我真的我随便翻我都觉得这都是我平常在吃的东西啊，比如说马铃薯咸派，我超爱吃咸派的啊。然后你看洛梨青酱鲜菇节瓜意大利面，这个也是我常在吃，这里面的每一样东西，洛梨青酱鲜菇节瓜我都常吃就是听起来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难。也就是说呢，我当然我会觉得说，除了要教大家怎么样吃自己，就是自己吃做出好吃的之外，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外面吃饭，我可以点哪些东西，对不对？我可以点哪些？比如说我去意大利餐厅，这里面光是意大利面就有好多道哦。就是建议你可以吃，然后这个可能不会对你的肤质造成太大负担的。哎，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哦，我其实可以去点哪些。或者一样，你到美式的这个美式餐厅，都是汉堡啦、炸鸡啦、三明治，其实也有东西可以吃的比较不负担，对不对？还是有的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那我们先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访问过这个专业的医师，讲皮肤跟饮食的关系，所以他其实也一再的提到有关于饮食跟体内的发炎其实是真的有正相关的。这部分可不可以先简单先跟我们提一下？
其实像我们饮食当中，大家我们都知道，专家不管是医师、营养师，都会叫我们戒糖、戒炸、多蔬果嘛，听起来好像很无 聊，但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食物当中的这些蔗糖，它进到身体里面其实是会增加一些发炎因子和反应的。那一般我们熟知的都说哦，发炎所以会变胖，然后会得慢性疾病。但其实它也会随着我们血液循环，然后到我们的皮肤，所以是各个身体的部位都会被影响。那皮肤方面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女生觉得胶原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嘛，胶原蛋白越多，我们就越没有皱纹，然后看起来越亮白。那这些发炎因子，它就是会去破坏我们皮肤底层的胶原蛋白，然后让我们的胶原蛋白是流失，然后甚至是不见，然后甚至是产生一些不见，它就变成皱纹嘛，然后保水量就降低。所以发炎因子对于我们肌肤的年轻度，其实是非常相关性的。
所以大家也知道，就是不是说只有这个年轻会长痘痘而已哦。所以一个是你是说啊，反正我现在已经不会长痘痘啦。我已经没有那个这个油脂分泌旺盛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可以吃炸鸡啊，我可以多吃一些盐酥鸡这样的东西。哦，不是，刚刚这个医生跟我们大家说，就是它可能会让你的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听起来就觉得蛮恐怖的。我们现在都只在意胶原蛋白，小女孩都只在意不要长痘痘，然后我们这个年纪大概就很怕听到胶原蛋白流失就吓得半死，都是拼命的在补胶原蛋白。但问题是这个吃猪脚可不可以吃猪皮？你知道我之前还有听到有朋友说什么，他阿嬷说就是要吃猪皮才可以补胶原蛋白哦。到底这种吃法对不对？等一下回来我们要有一些迷思来做一些解答。等一下回来继续跟营养师张怡真来聊天。今天礼拜三的一同爱自己单元，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吃出逆龄好肤质。这是好时刻营养师团队他们一起合出的一本书，专业营养师团队的156道食谱，21天打造素颜美肌。他说呢，吃对食物要比在脸上涂涂抹抹更有效，由营养师精心设计21天的逆龄计划，无痛轻松养肤抗老化。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宣传，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我刚很认真的看完了你们的那个食谱啊，你们的食谱其实说真的，就是这真的就是蛮没有很难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很难呢，所以它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件事情哦。这个但是我们要先回来破解一下一些迷思好了，就是常见的饮食。就是大家说的肌肤饮食法，就说哎，你吃什么补什么，吃什么补什么。例如我们刚刚讲的吃猪脚，或是吃猪皮、鸡爪，哦，反正就是这种感觉黏黏的东西可以补胶原蛋白。这件事情是对你来说是正确的还是迷思？
是迷思，
是迷思，
这是错的。
好，为什么呢？
对对对，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猪脚食物当中的天然食物当中的胶原蛋白，我们肠胃道是没有办法吸收的，所以其实是补不到，没有办法。我吃猪脚当中，它就直接补进来，其实是没办法的。
好，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应该说啦，是分子的问题啦。所以这个其实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胶原蛋白补充品在推广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有告诉你，因为那个猪脚的这个分子太大了，所以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吸收的。好，所以呢在这个书里面，我先跟大家讲他们的这个一开始当然会有一些饮食偏方的解析。那另外来看到的话，就是长痘痘，很多人说就是吃这个才长痘痘，就是吃那个才长痘痘，这里面有哪些是正确，有哪些是迷思呢？
讲长痘痘，我真的觉得我本人有很多心得，因为我就是一个痘痘肌，然后我以前就是很会长痘痘，到现在其实还会，只要我偷吃一些本来不该吃的东西，我就现在还是会长，尤其是生理期前后。其实第一个最大的就是长痘痘一定要戒甜食，这个是大家比较不常见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做这样子的一个饮食习惯已经十年以上，然后所以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其实不吃甜食，不吃炸的。第二个就是炸炸物，大家听到我有这样的习惯，然后跟痘痘其实有关联，其实都还蛮惊讶的。那甜食最主要的原因跟炸物跟刚刚一开始讲的一样，因为它会增加我们身体的发炎的作用。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甜食里面的糖啊，它其实进到血液里面，其实是会跟我们的胶原蛋白相关的一些组织去做结合，然后去破坏它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甜食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杀手。对，然后这个是 很多我们在痘痘肌上面，其实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戒甜食这件事情。
对，
那另外第三个啊，其实是牛奶。对，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说，哎，牛奶好像会长痘痘。那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就是有一些人的体质，他确实对牛奶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然后是会比较敏感。那这些营养成分它吸收进去之后，会增加我们体内的一些像是IGF-1 然后跟雄性荷尔蒙等等这类型的相关营养素。那雄性荷尔蒙就会增加我们的痘痘的生成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也是会增加我们的痘痘发生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戒完甜食之后，其实痘痘频率下降蛮多的，但是戒了牛奶之后就是频率就是再下降更多这样子，所以还蛮推荐说有痘痘困扰的人可以先循序渐进，看是你要先戒甜戒炸，然后再戒牛奶试试看。
欸，可是你们里面写到的就是在喝牛奶的这个部分，其实提到了脱脂牛奶比全脂牛奶要更容易让你长痘痘啊。
对，主要是因为一些成分的关系，但是不一定，应该是说现在目前这个现象其实有点因人而异，所以我们会比较鼓励说，因为毕竟牛奶它在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科学的观念里面，它其实还是一个营养价值高的食物，所以会建议说，你可以先去，如果你真的想要排除这个因子，你可以先就是选择全脂，然后再来脱脂，然后或者是不喝，然后甚至是优格等等，去一一排除它，然后再去决定说你哪一些饮食之后是不应该吃跟可以吃的，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营养价值蛮高的食物。如果你全脂不能喝，你还可以用低脂替代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调整。
好，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痘痘之外，其实保湿也是很重要的。像保湿的话，大家我每次都讲就是肌肤保养首重保湿，也就是说你说我要擦什么样的保养品在脸上，对我来说什么都没有保湿来的重要，保湿是一切的根本。你只要保湿做好了，你细纹的这个产生量也会比较少哦，产生的机会比较少。那你只要保湿做好了，你皮肤看起来自然也就会比较亮。所以你如果是一心想要美白的，你还是要从保湿开始做起。那但是以吃的部分来说，到底吃哪些东西其实是或者是应该这样讲，现在一般市面上所说的保湿圣品，是不是真的吃下去是有用的？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胶原蛋白，它其实对保湿也是有用的。然后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只要选择是水解的，然后还有就是二生态的，其实它相对来说就是真的我们可以吸收，那也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保湿跟皱纹方面是可以调整。那补充品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是玻尿酸，它其实多多少少其实是会有用的。因为玻尿酸它也是会随着我们年纪，它本来就存在皮肤里，然后也是会随着我们年纪流失，那它其实吃进去之后是可以刺激我们细胞里面的生成玻尿酸的这个细胞，然后再次生成更多的玻尿酸，其实多多少是有用的这样。那除了补充品之外啊，其实在食物的层面可以多吃一些好油，像是橄榄油啊，然后或者是亚麻仁油等等，这些我们常见的这些好油，其实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皮肤保湿。
OK， 好，所以你好像还书上好像写到就是大豆异黄酮哦，这个其实是帮助荷尔蒙正常代谢的，好像说它其实也可以避免肌肤干燥，但它其实应该是说不是吃保湿，而是说因为它可以主要是妇女在停经就是可能进入更年期或停经后，它其实荷尔蒙会下降嘛，那所以就是会比较容易干燥，那所以其实大豆异黄酮这个东西是去补充荷尔蒙的嘛，所以就是让你的皮肤因为你荷尔蒙调节起来，就是皮肤比较不干燥。不过大豆异黄酮的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人不是这么的适合吃哦，有部分人是，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自己看哈。再来的话，可以靠饮食来防斑美白吗？这件事情也是大家很关注的。维生素 C 啦，对不对？维生素 C 到底可以美白？
维生素 C 是可以的。那维生素 C 因为它其实它就可以增加美白，这件事情是真的。然后它还有其他很多好处，像抵抗免疫力啊，然后或降低发炎，所以它对于我们的美白跟抗斑其实是会有长期我们保护的作用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想讲常吃水果跟蔬菜，感觉皮肤肤质会比较好，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维生素 C。
另外的话，有一些东西是说吃了之后会容易长晒斑。好，先来讲一下长晒斑这件事情哦，在学理上来说，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长晒斑这件事，它在学理上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吃了这些东西，好像是感觉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它这个感光物质会跑到我们的皮肤上面，然后让我们的黑色素生成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东西生成，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暗沉或者长斑。但其实这件事情不一定正确的原因是，第一个学理上它不一定是真的这样走，然后第二个是即使它真的会变黑，像我们知道的芹菜好了，也有人说吃芹菜香菜会变黑。其实我们做过实验，就是有看过一些数据，其实这些实验数据有发现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到变黑，以芹菜来讲，每一天要吃到300公克。但我们知道一般芹菜我们只是做点缀用，也不太可能吃到300公克，300公克就等于是3大碗这样子的一个量。所以就是其实对于这样子的量来说，平常的人其实是很难吃到的。所以我们平常吃一点点，对于我们的皮肤来的那个晒斑或变黑来讲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那或者是说以一些胡萝卜素，有些人知道说吃久了感觉我们的皮肤会变得黄变橘，但确实你吃到非常大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其实这些食物在大部分停止饮用到这么大量的时候，我们的皮肤的颜色啊等等都还是会退回本来的样子，所以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就是一点都不能碰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就有讲到，比如说季节蔬菜里面啊，在如果你想要这个吃能够提升自己美白几率的话，比如说像是全年都有产的，像胡萝卜、甜椒、番茄、菇类，这些都是你们觉得很不错的，对不对？
对，因为里面有一些维生素 A 啊、C 啊、E 啊等等这些东西，这样子。
另外，如果是春天的话，比如说像是青花椰菜、苦瓜、茄子、油菜；夏天的话，比如说像竹笋啦、龙须菜、丝瓜、空心菜；秋天秋葵、豌豆、白菜哦，还有冬天的白萝卜、白花椰、芥蓝菜、菠菜，这些都是维生素 C 可能比较丰富的蔬菜。那其实用吃的也是可以防斑美白。那另外还有怎么样靠食补来增添好气色哦？其实如果要保持肌肤红润，你知道我们想到大概都是女生来说的话，大概都是铁耶，因为其实缺铁的女生就是比较不容易会有白里透红的这种状况，所以在饮食的部分也是会着重在铁质的摄取吗？
铁质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台湾人啊，以女生来讲，其实有1/5是缺铁的，所以这个部分就对于气色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缺铁其实也跟我们平常的精神体力有关系，你铁其实有够，基本上精神体力也会比较好，所以补铁来说确实对于我们女生跟气色来讲是会有帮助。那这边比较注意的是，蛮多人会有一些迷思，就是说补铁我要吃红色的食物，然后或者是红豆等等这些类型的东西，但其实以补铁来讲，吸收率 CP 值最高的是动物性的来源。我们铁质可以出分成动物性来源跟素食的来源，素食就是像红豆啊这些植物性的来源，跟苋菜和苋菜。那动物性的来源呢，其实排名前几名的就包含像猪肝，然后或者是猪血，然后等等这类型的东西，那或者是牛肉、红肉，其实它的铁质来源就会相当的高，那它的肉 CP 值也会比较高。所以除非你真的是素食的人，你没有办法吃动物性来源的铁质，才会推荐你说你可以用红豆啊等等红苋菜这些植物性来源的铁质去做补充。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说那个以你虽然看它的含铁量哦，就是说大家会去看那个铁质的含量，但是你其实最重要是你要看它的吸收率。那植物 性的这个植物性来源的铁的吸收率真的是远远的比动物性的要低，所以呢如果能够吃就是你不是素食者的话，那其实是从动物性的这些比如说像猪血啦鸭血啦猪肝啦这里面去补铁，其实是比植物性的要有效率 CP 值要高的齁，这个东西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另外呢还有讲到就是保持肌肤弹性，可能现在在市面上常看到什么 Q10 啊什么之类的保持肌肤弹性等等，那在书上也有写到就是可以吃哪些东西哦，但是他说主要就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ACE 的补充，这些可以来吃肌肤的弹性。那待会休息一下回来哦，我们就要来讲这个我刚刚一直说真的还假的21天的换肤饮食好，为什么是21天好，以及这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跟怡珍营养师好好聊一下哦，休息一下哦。再次的跟我们一起做视讯连线的是好时刻的营养师张怡珍。怡珍老师刚刚前面跟我们介绍了就是有关于一些大家在饮食跟肌肤之间关联可能会有的不管是正确的或是不对的一些这个连结哦，有帮我们做了一些说明。那其实这一切都在他们好时刻营养师团队出的这一本《吃出逆龄好肤质》的书里面，其实都有更详细的解说。但是他们讲的不像之前我们介绍的这个《皮肤营养学全书》那一本这么的深哦。不过那本是真的是个像百科皮肤百科全书一样。那这里面大概有讲到一些简单的观念啦，就是比较简单的说法哈。那是营养师，不过我们上次介绍的皮肤营养学这个全书，那是真的是很专科，那是要给皮肤科医生看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了，你们在里面也提出了一个21天换肤饮食这样的计划。先来讲21天现在被很多人所引用，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件事情你只要持续做21天它就可以成为一种习惯。你们的21天是不是也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或是习惯的养成来提出的呢？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然后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其实饮食习惯是非常难改的，包含就算我是营养师好了，我自己在戒甜食的时候，老实说，我也花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才完全戒掉，因为这个其实是真的是一件很大的挑战，对自己意志力来讲，所以等于是我们在改变饮食的这一块，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所以我们才规划了这个21天的这个概念，其实在每七天的时候它就会调整一次饮食当中的一些重点，然后让我们在21天的过程当中循序渐进去熟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然后接着结束之后再继续维持。那第二点的原因其实是大家都有听过近年来非常夯的就是肠道菌相嘛，就是很多人都想都觉得要吃益生菌对身体很好，感觉可以治免疫力，然后可以去减缓慢性病等等，那其实肠道菌相对于我们皮肤来讲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帮助，我们肠道菌相它健康了，其实我们的皮肤刚刚提到的不管是痘痘肤质皱纹啊保湿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肠道菌相在汰换其实差不多就是七天到十四天、所以在这个下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循环就可以看到一些改善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蛮有道理的，比如说像刚刚在讲到最后我们在讲到这个肌肤弹性的部分，书上其实有想到有一些新香料其实它是还不错的，对不对？因为我有看到你们写到像是大蒜啦姜啦还有姜黄素啊含有矿物质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抗氧化剂，所以其实在最近防疫的观点来上也是会提醒大家或是建议大家多吃这方面的食物，对不对？比如说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这个分享那个葱姜蒜水然后加低筋精，然后我会自己会加一把蛤蜊进去哦。我在想我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常常吃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我皮肤状况也比较好，就是我是
有可能
我说真的，对，
自己有碰到一些就是真的有照着做的人，他经过21天之后真的皮肤有明显有变好。
对，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长痘痘的那种肌肤，为什么我不长痘痘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吃甜的，我不是因为怕胖不吃甜，是我天生不爱吃就是 不爱吃甜食，当然一定会吃甜，但是我比较不会像有些人会很喜欢吃蛋糕啦，或是甜的面包啦，我都不爱，我也不爱吃淀粉，就是这种这种东西就比较不爱，所以长痘痘的问题我觉得比较少。可是哦，你说这个肌肤能不能保持弹性，然后就是因为年纪到了一定会年轻的肌肤，我就说嘛，年轻的肌肤都是担心长痘痘，油脂分泌，用脂分泌过剩，但是呢稍微熟龄的肌肤你就是担心细纹跟松垮，对不对？跟这个胶原蛋白失去，保水度不够。哎，我真心的觉得这个可能也许食物是有影响的。当然我们也许如果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刚刚好可以试，因为你会发现呢，我其实仔细的看之后，这里面其实讲到很多好的，对皮肤好的食物，其实对免疫力都好。我发现，
对，没错，
对不对？因为你说不要吃炸的，不要吃甜的，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现在我们在跟大家说防疫的时候尽量少吃的东西嘛，对不对？会，它是比较容易发炎的物质，所以我觉得趁着这段时间防疫时期哦，不如我们就来个21天的这个吃一些好的食物，说不定21天之后你发现哇，我不但是那个健康好宝宝，而且我还换了一张脸，也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真的蛮不错。好，那当然先来看到的就是你还是要知道你自己适合哪样的饮食内容。我里面有写到说不同的肤质其实适合不同的饮食内容，要先测测看自己是哪一种。所以在书上第25页有一个让我们自己评估的表，对不对？
对，有一个简单的勾选的表，因为其实长痘痘跟我们的长斑啊，然后皱纹其实它是属于不同的状态，然后要加强的营养素其实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做了一张简单的表，然后像是说，哎，你是不是容易脱妆，然后你的毛孔是不是越来越明显，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黑斑或皱纹等等这类型的一些问题，然后让你可以快速的知道说，哎，接下来下一步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先去加强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就来看，其实这个肤况小测验很简单，我在这里很快的念给大家听好了。它分为 A 区跟 B 区，好，大家现在如果你现在手边有纸笔的话，哈，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你就写一个 A， 然后在旁边写一个 B， 哈，那你就然后接下来你就看你是 A 区多还是 B 区多，好，哪一个勾的比较多，哈，那第一个就是你有青春痘粉刺吗？哦，如果有的话，这个是在 A 区这边有青春痘粉刺。还有上妆之后容易脱妆，还有毛孔越来越明显，还有肌肤暗淡，还有爱吃油炸食物，这边都是在 A 区。好，你看你勾了几个。再来 B 区这边有什么呢？皮肤容易瘙痒，容易有小皮屑脱皮，好，眼睛周围嘴角出现了小细纹，好，有出现一些黑斑，爱喝含糖饮料，这个是在 B 区。好，所以你刚刚如果有的话，你打勾打勾，然后就看你的 A 区多还是 B 区多。好，那我们就请这个怡珍老师来跟我们说，如果这个做完之后 A 区多跟 B 区多分别要来怎么就是挑选哪样的这个比较适合的这个饮食。
那其实 A 区多当然就是油性，刚刚我们稍微提到的一些痘痘肌嘛，然后 B 区多其实它就是属于干性，比较容易长皱纹，然后或者是皮肤保湿度常常下降的人。那其实这两群人他要加强的营养素就不太一样，因为像痘痘肌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的，因为它体内属于发炎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们就必须第一个要戒糖啊，戒炸，然后还有其实肥胖也会影响，因为肥胖会让我们身体属于高发炎的状态，相较于瘦的人，所以减肥也会对于我们的痘痘状态是会有改善的。那其他还包含降低我们发炎作用的，可能还有一些好的油脂，像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Omega-3 等等的这些营养素。那等一下我会再举例说它会延伸到哪些食物上面。那针对 B 区它是干性的人，其实我们有长皱纹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胶原蛋白也会就流失了嘛，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的皮肤细胞有点被自由基，然后或者是一些也是发炎因子攻击了之后，所以造成我们开始产生皱纹跟黑斑。那所以就是我们要在饮食上要加强的就是抵抗这些自由基的一些营养素，像维生素 A、D、E 啊等等，这些它都可以让我们的自由基下降。所以像是这些还有植化素，然后食物当中的植物化素都可以帮助我们这两群人，然后去 不同的一些加强这样子。
嗯，其实哦，就是如果你都觉得好像坐下来都没有什么相关状况，就是这些我都没有哦，我就那你的皮肤就非常的健康，那也是建议吃油性肌肤的饮食来调整免疫跟抗发炎的机制哦。如果是两者分数差不多的话，也是建议可以从油性饮食开始。那我们就来看以油性肌肤来说，改善油光跟痘痘的最好的十种食材是什么呢？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油性食物，它其实要加强的就是蛋白、脂肪酸嘛，然后还有一些维生素 D， 然后跟 Omega 3，所以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就会像是一些橄榄油，然后或者是亚麻仁油，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在油皮肤上面是比较稳定的。那其他就是刚刚讲说要戒甜食嘛，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属于高 GI， 容易让我们血糖波动，然后引起发炎。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吃的食物就有点是相反，要吃低 GI 的。嗯，所以像是低 GI 的食物，就是广泛的就会是一些未精制的全谷杂粮类，像是燕麦，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全谷类。地瓜等等，马铃薯等等这类型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具有就是说好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特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然后还有一些抗性淀粉，所以就可以让我们身体当中的发炎指数是下降的。那其他包含 DGI 的食物，还可以在水果方面，其实就还有像苹果啊、柳橙这类型的食物，其实也都还蛮推荐。对，那对维生素 D 的话，其实在除了鱼类之外，食物当中蔬菜类其实是香菇，它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然后来帮我们皮肤去做稳定这样子。
嗯，香菇我们最近吃超多的，而且香菇里面因为它就是有它多糖体嘛，多糖体也是一个可以这个提升免疫力的好食物啊，就是便宜的灵芝啊，便宜的灵芝，所以这个香菇也可以多吃。诶，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比如说像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们是因为荷尔蒙的这个分泌荷尔蒙的这个过很旺盛嘛，所以可能会有这个油脂分泌过多的情况，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也是一样用这样的，不就是说不管它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痘痘肌，它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油性肌肤的饮食来做调理吗？
其实是可以的，那只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毕竟因为它是从体内的荷尔蒙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多少减缓一点，然后但是说当然它还是有可能会发生，那所以真的要完全去避免的话，那可能就要去用询问专业的医师，然后来去做一些药物上面的调整。但这边题外话我想要提的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除了皮肤之外，对于儿童营养也稍微有一点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小孩子，或是你身边可以去回忆一下，蛮多小孩子都有吃甜食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事情不管是他是不是为了青春期长痘痘，它其实都应该要戒，因为甜食它对于我们的长高，然后以及我们皮肤上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善，所以对于小孩来讲，戒甜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习惯了。
好，所以真的啦，我觉得甜食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不吃甜，所以我有很多大家有的困扰我没有，比如说我真的比较不会长痘痘，然后我的皮肤状况相对稳定，可是我的状况可能就是之前是比较干敏的肌肤，可是在干敏的肌肤在就是这几年做一些不管是使用的保养品哦的调养上面，或者是饮食的调养上，其实都已经现在获得非常非常大的改善。以前像我在换季的时候我是一定会不舒服，现在都不会哦，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可以来试着做做看。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来，我们好时刻的甜美营养师张怡珍一样在线上要跟我们聊，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油性肌肤改善油光痘痘的最好的食材。我们其实没有讲到食材本人对不对，我们刚刚只有讲到我们有讲到食材本人吗？就是
有时候会带到像是什么燕麦啊，
全部啦对不对，好，全部就叫你们自己去看书的意思啦。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在好油，因为这中间有很多都是好油，比如说像是亚麻仁油、洛梨、橄榄油， 还有像是这边介绍的鲑鱼啦、秋刀鱼，它们其实也都是 Omega 3含量非常高的鱼类。所以我觉得其实好油是真的好。那当然如果有人说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个酪梨呀、啊、或是不吃或是比较不吃，像我很喜欢吃沙拉，那其实在吃沙拉的时候你是用橄榄油，好一点的橄榄油下去，然后我会切很多的切一些酪梨放进去，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我最近常常吃这个，因为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不是那么想吃很大量的这个，就不想吃热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蛮好，这就是一种蛮好的自己补充的方式。那或者当然有些人会补充这个保健食品的鱼油可能也是不错的，因为我也是有听说这个长痘痘还有什么很胖的人在减重的时期跟这个治疗痘痘时期，他们有补充 Omega 3就是鱼油，其实也有一些帮助哦。所以这个大概当然营养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从原型食物里面去摄取，这个是最健康最棒的哦。那再来我们就看干性肌肤，如果刚刚的朋友们他们做的这个肌肤小检测是落在干性肌肤的话，那改善干燥跟细纹的最好的食材又有哪些呢？
那这些食材其实大部分我们是围绕在刚刚讲的维生素，像是 ACE 啊，然后或者是植化素等，要建立我们皮肤的一个防御力的概念去做延伸的。所以像是维生素 A 来讲，那种南瓜、胡萝卜这些，它其实就是一个还蛮好的食材，因为维生素 A 会帮助我们皮肤生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那另外像维生素 C 的话，以植物蔬菜来讲，甜椒就还不错。水果的话呢，其实第一名是芭乐，然后之后奇异果其实是在后面比较的名次，第二名、第三名而已这样。所以芭乐也是现在还蛮常见，就是可以买得到的水果。所以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食物。那其他的可能还有像是坚果啊，它有维生素 E， 它是还蛮富含这类型的营养素的食物，那也是可以选择的。对，那还有像豆制品啊、鸡蛋还有卵磷脂、海鲜其实都
所以其实那个我看到干燥肌肤跟这个油性肌肤其实有一些食材是重叠的耶，像是酪梨啊、橄榄油啊，就其实是，所以应该说 Omega 3就是一个好东西，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多补充哈，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来理解的。好，那当然这个后面哦，就是有21天的焕肤饮食，那这个21天焕肤饮食因为太多了，他们就是有设计菜单嘛哈，所以还有分成三阶段，那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因为也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就可以请这个老师很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21天的焕肤饮食的设计的概念是什么，然后是什么人都适合吗？也就是说不管他刚刚做的是在油性还是在干性都可以来适合来用这个菜单来做做看吗？
我们其实设计的概念呢、都是从刚刚提到的那些营养素跟原则，然后去做延伸，像是戒糖戒炸啊，然后还有要提高哪加强哪一些营养素，然后来去设计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有考量到就是说好吃这件事情，
对，
因为要打破大家刻板印象嘛，大家都觉得营养师推荐的东西很难吃，很难入口。21天其实重点就是我们要延续，而且其实在21天之后，我们是要持续下去，所以这个饮食是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就是我吃得下去，然后食材也是唾手可得，是当季的食物。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原则之下，我们设计的料理其实就是大部分的人他其实不管在清浅上，或你随便去全联了，或者是顶好，你其实都可以买到相对应的食材。那如果你不是一个熟悉烹调的人，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挑，我们也有设计一些比较相对简单，然后或者是非常快速可以做的一些料理，然后像是最简单，它可能是饮品方面，我们很多人喜欢喝饮料嘛，我们可以先从替代式的方面去做调整，像黑芝麻豆浆，我们其实只需要食材去买好，然后去打一打，其实就可以直接取代你平常喝的手摇的饮料，然后或者是说在燕麦粥可以加一些肉桂、苹果啊等等这类型，就它不太需要就是太高大的一些太厉害的一些厨艺这样子来去做调整这样。所以 的料理设计其实都还算蛮简单的，在制作上面。
嗯、OK， 好，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这本《吃出逆龄好肤质》里面有21天的焕肤的食谱，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其实并不难呢、欸，都是很简单，而且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平常在吃的东西，像是有一道早餐，就是。的饮料叫做红枣茶，最近我们不是也常叫大家喝红枣茶吗？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如果你认真的来吃它，这个真的，我还是要回到刚刚我前面讲过那句话，就是这样子的健康，然后其实是平衡，做体内环保跟平衡，也而且是想办法去降低自己身体的发炎的情况。提升这个抗发炎的能力的这样的饮食，吃完21天之后，我觉得真的不是只有皮肤变好了，你一定免疫力也变好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非常适合来试试看。那今天非常谢谢好时刻的营养师怡真营养师跟我们聊天，下次再跟你聊咯，也再次推荐好时刻营养师团队这本《吃出逆龄好肤质》给大家。谢谢怡真老师，谢谢，
拜拜。